小朋友准备听故事咯。
大家好，我是班，
大家好，我是豆冰，
大家好，我是艾比妈妈。为什么我们那么小声？
这不真是小声
啊，不然嘞，
奇怪、
啊，这什么东西呀、啊？奇怪的声音啊！好啦，那我们今天要来讲故事了。今天要来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蕾丝玛雅少年侦探社》这个系列，非常受欢迎嘞，很多人听了故事之后都说很好听，然后还有的是应该原本就看过这一套书的小朋友，他们就觉得太棒了，这个很好看呢，这一套。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这个，也是由米奇巴克出版的，这个是蕾丝玛雅少年侦探社，
少年侦探社
的电影院之谜。你们看过电影吗？
看过，
啊，你记得电影院的长什么样子吗？
就是一个很大，有很多座位。
对，
就是一个很多座位，然后前面有块布。
然
后
对，
后面会有一大堆那个摄影机。
播放室，那边叫播放室。那这次不知道会是遗失的东西，会是什么？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听故事喽。这个文章是由马丁·威德马克写的，图呢是由海伦娜·维利所画的。那我们就来讲故事喽。哎，你看，又发生同样的案件了。玛雅边说呢，边把报纸凑到蕾丝的面前，指着上头的报道。此时呢，他们正在玛雅家的地下室，各自呢坐在舒服的沙发上。话说啊，不久前他们将玛雅家的地下室改装成侦探社，各种侦探的装备和道具呢一应俱全。蕾丝呢接过报纸开始阅读哦，玛雅则起身去拿剪刀和剪贴布。蕾丝看完报道不禁叹了一口气说，哎，又有一只狗被偷了。这时候呢，玛雅边说边翻开他的剪贴布说，哎，你看，这星期已经有三只狗被偷了。他指着其他两篇同样是狗儿遭弃的新闻报道。蕾丝就说，嗯，或许这是一连串的事件哦，彼此之间可能有关联。我们呢把新闻报道全部都重看一遍，看看这三桩窃盗案是否有共通点。蕾丝和玛雅呢拿出各自的笔记本，他们开始看报纸，一边阅读新闻一边记录重点，最后再对照彼此的笔记内容呢，蕾丝就说，哎，这么看来被偷的都是小型狗，哎，为什么呢？玛雅就说，嗯，偷小型狗比较简单吧，大型的狗感觉比较凶啊。嗯，此外小狗失踪的地点都不一样哦。这时候呢，玛雅看着笔记本的内容就说，诶，第一只狗是在图书馆外面被偷，第二只狗是在教堂的附近失踪的，另外一只则是在镇上的旅馆内被偷走的。对，而且他们呢都是在晚上7点到7点半之间失踪的，而且狗主人只离开狗儿短短几分钟，但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狗偷走，他是怎么办到的呢？蕾丝边说边拿着笔尖搔搔他的鼻子。玛雅呢将那一篇报纸的文章剪下来贴在剪贴布上面。
你们像是那种宠物旅馆的狗，如果是死掉了或是被偷走了会怎么办？
宠物旅馆的狗哦，
对啊，
你说不小心在住宿的期间死掉吗？
死掉或是被偷走，
我也不
知道，那些小狗小猫
可能要跟他主人讲吧，啊，不然怎么办？如果狗狗发生状况，基本上他会打电话给主人吧，那就看主人要不要处理啊，要不要赶快回来接走他的狗啊？因为如果通常是旅馆，就是只是住一几天而已吧，不会在那边住很久吧，对不对？好咯，那他说呢，蕾丝就问他说，哎，我们还有哪些线索啊？这时候玛雅就说，在小狗失踪不久之后啊，狗主人就会接到一通神秘的电话，绑匪呢会要求狗主人要支付5000克朗的赎金，他还威胁狗主人呢，假如不付钱的话，这辈子就别想再见到他的宝贝狗狗了。哇，那狗主人一定非常的伤心耶，而且那些小狗一定也会很害怕。哎，玛雅，请你把文章再念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好不好？蕾丝闭上眼睛，好让自己更专注。 玛雅呢接着大声念出了第三篇的新闻报道内容。瓦勒比日报，警方束手无策，案情陷入焦灼。
我一定要找回我心爱的小卡尔。
狗主人艾薇露丝难过地说，星期三晚上，艾薇露丝发现爱犬在旅馆门口被偷走。这个事件对她而言呢，毋庸置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昨天深夜，艾薇露丝接到了一通电话，绑匪呢要求她支付5000克朗的赎金才肯归还小狗。艾薇露丝呢泪流满面地向本报记者表示，小卡尔是她唯一的家人，她甚至还教过这只小贵宾狗唱歌呢。只要艾薇一吹口哨，她就会呜呜呜的和声。她再次恳求小偷呢归还她的爱犬。艾薇露丝的爱犬呢是近日来失踪的第三只狗。根据警方表示，这一连串的绑票事件目前案情陷入焦灼，毫无进展。所以呢已经连续偷了3次，但是大家还是不知道到底被谁偷了。玛雅呀、啊、啪的一声合上了剪贴布。雷斯吓了一大跳，诶，这下子玛雅真的生气了。他说，哼，那一些被偷的狗真是太可怜了，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才行。雷斯和玛雅坐在沙发上，左思右想，还是想不出有什么办法。雷斯就说，光是坐在这难过，狗儿是不会回来的啦，我们去做一点好玩的事吧。今天镇上的里欧电影院正在放映一部新的西部牛仔电影，半个小时后电影院就要开演，走吧玛雅，我们去看电影吧。玛雅呢坐在椅子上叹气，接着起身把剪贴布放在桌上。他当然也喜欢看电影啊，只是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失踪的狗儿。
啊，他不是说他吹口哨的话，那个狗就会和声
啊、哦？所以呢，那可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啊。
那就整条街，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一直吹口哨，吹口哨就好了。
哦、好像也是一个办法啦，好吧，我们继续听下去哦。所以呢，他们心里在想说，究竟是谁这么坏心眼，竟然狠心偷走别人家的宝贝。这么看来呢，瓦勒比小镇上肯定有个偷狗贼正在横行作案。玛雅心想，这下雷斯玛雅少年侦探社又有新的案件要调查啦。因为呢，玛雅的脚踏车轮破掉了，于是呢，他和雷斯步行到里欧电影院。夏天眼看就要结束了，树上的绿叶开始转黄，他们在邮局前方遇到了警长。警长呢正在户外享受着温暖的夕阳。雷斯和玛雅呢走上前跟他打招呼。警长就说，嗨，诶，是你们啊，在这么美好的午后，我最喜欢的两位小侦探，你们要上哪呢？玛雅就说，哦，我们要去里欧电影院啊，我们想看新上映的西部电影啊。听起来可真悠闲啊，至于我呢，可就没这么闲工夫啦，我还得去追查那可恶的偷狗贼呢。诶，对了，你们有任何发现吗？警长呢会这么问啊，是因为雷斯和玛雅曾经多次帮忙了警长侦破案件呢。玛雅说，我们只知道报纸上面刊载的内容啊，5000克朗赎回一只狗，这真的是狮子大开口诶。前两位狗主人已经付赎金啦，不过绑匪并没有归还狗儿，而且还对第三只狗的主人下最后的通牒，最晚叫他明天汇钱，否则后果自行负责。雷斯边看着表，接着对玛雅说，诶，真是太过分了吧，不过如果我们想看电影的话，我们可得快一点哦。警长对着他们离去的身影大喊说，诶，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发现，应该会通知我吧。雷斯和玛雅在教堂街上继续往前走，经过珠宝店和咖啡馆，他们来到大广场的时候，发现里欧电影院外头挤满了人。他们走进电影院，向售票柜台的女士买了电影票。这时通往放映厅的门敞开，电影院的警卫呢正在门口撕票。雷斯和玛雅呢排队在队伍的最后面。不久，前方靠近门边的人群开始骚动，有人喊着说，诶，你明明就排在我后面哦，你别想那边插队哦。他们踮起脚尖一看，马上认出这一个人，他就是镇上旅馆的柜台人员 鲁诺·安德森。电影院的警卫呢，一把揪住鲁诺·安德森的外衣，将他往大门口拉。喂，你这家伙啊，你改天再来吧。可是呢，鲁诺被扔出电影院之前呢，仍然不死心的抵抗，挣扎着一定要进到电影院里面。就在这一阵混乱拉扯之中呢，忽然传来唰一声，只见警卫的制服外套口袋呢被扯破了，接着掉出一大把的纸钞和硬币，全部都散到地上。警卫左班呢低头看着满地的纸钞和钱币，气呼呼地瞪着鲁诺安德森。鲁诺呢眼见大事不妙啊，赶紧从大门溜走。看来这里就和美国西部一样，哎，充满浓浓的火药味呢。玛雅就在旁边笑啊。左班呢捡起了散落一地的钱，回到了工作岗位。他看来有一点急躁不安，匆匆忙忙的呢帮雷斯和玛雅撕电影院的票根，接着拉起西装外套袖子，看了看手表。哇，玛雅惊讶的看着警卫的袖口，他的手上竟然戴着一只昂贵的大金表。哎，不仅如此哦，玛雅还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他发现警卫的手表下方竟然塞了两张扑克牌。左班发现玛雅正盯着他瞧，赶紧拉下袖子。过了一会呢，他朝着售票柜台的女士大喊说，那个布伦太太，麻烦你打个电话给托比哦，再过两分钟呢他就得开始播放电影咯。
我去买菜了。
你不是去买菜，你是播放电影员，因为你要负责播放电影呢。小朋友，不是我故意讲托比的名字，他真的要打电话给托比。托比是放电影的放映师哦，好不好？这时候布伦太太呢就回答说，哎呀，我当然知道可以打电话给他，可是你也知道啊，最近托比啊都搭计程车，赶在最后一秒钟才抵达电影院呢。托比，你都搭计程车去放电影哦？而且你还在前一秒才去，应该要提前几分钟到，这样比较好哦，好不好？
这叫做准时。
没有，你讲的也没错，但是太准时了。你这样子，如果你晚一秒钟，这样子顾客就看不到电影了，好不好？
就晚一秒钟看到。
布伦太太呢，她拿起电话拨了一组号码，雷斯和玛雅转身走进放映厅，他们找到第三排靠近走道的位置坐下来。玛雅笑着说，假如哪一天侦探社的生意不好，说不定可以改行来电影院工作哦。因为这边看起来薪水很高。这时候雷斯也说，是啊，可以搭计程车上下班，口袋里装满钱，手上还带着昂贵的手表。下午4:50整呢，电影开始放映了。看样子放映员托比终于准时赶到电影院了。在一排排座椅旁的阶梯上呢，站着一个身穿红西装戴着高帽的男子，他的肚子前方呢挂着一个小型糖果贩售盒。玛雅啊想吃巧克力，于是呢向那个男子招手，但不管呢他怎么努力挥手，他就是没注意到玛雅。放映厅里呢也有好几个人挥手想买糖果，但是糖果小贩呢却看着电影的广告，完全无心贩卖糖果。玛雅就很生气的对雷斯说，我看那个人很快就会被 fire 掉了，会被开除了，说不定呢他和其他的员工一样荷包满满，根本就不需要赚钱吧。这时候雷斯提醒他，嘘，电影要开演咯。你看一下这个里欧电影院的平面图长什么样子。里欧电影院呢，这个大门走进去之后，这边呢是通往放映室的阶梯，入口是在这里哦。男厕女厕呢在这个左手边，还有仓库中间这一排，就是你刚阿班刚刚说的里面有很多座位嘛。电影厅呢就在前面，可是旁边还有一间咖啡厅哦。为什么要请你们看这个平面图？
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跟后面的案件会有相关，对不对？有可能吧，可能他有一个特殊的走道的位置啊。所以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哦。电影呢开演了，雷斯和玛雅看到糖果小贩独自坐在最前排呢靠近紧急出口的位置，而最前排其他的位置呢都是空着的哦。你看他是坐在这里最靠近紧急出口的地方。雷斯啊低声对玛雅说，他来电影院工作肯定就是为了这个，可以看免费的电影，而且想看几次都可以啊。只见糖果小贩呢 在座位上面将身体往下滑，不久之后只看得到搁在椅背上的高帽子。看到了吗？他坐在这里耶。这一部西部电影呢相当的精彩，剧情啊是一群牛仔呢在大草原上赶马，其中有一位牛仔呢身怀奇技，可以用不同的口哨声来操纵马儿。口哨声一旦呢他发现有马儿往断崖的方向冲，他就会对马儿吹口哨，让马呢立刻停下脚步。玛雅呢以崇拜的眼神看着电影里面的牛仔，他真希望自己也可以拥有不凡的吹口哨绝技。不过呢当他想转身看着蕾丝，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惊讶极了。蕾丝不仅没在看电影，更奇怪的是他竟然把身体往前倾，偏着头专注地听地板下的动静。玛雅就问说，哎，你在做什么啊？嘘，我好像听到某种声音哦。你当然会听到声音啊，这边是电影院呢，你正在看电影啊。嘘，蕾丝说着呢把身体弯得更低了，几乎整个人都要贴在地板上了。他说，哎，玛雅，你先在这边等着哦。他一说完呢就压低身子往外面走，玛雅只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啊。蕾丝呢走出放映厅，来到空无一人的大厅，他停下脚步呢仔细聆听，听到一扇半敞开的门里面呢传来警卫佐班和售票员布伦太太的交谈声。这布伦太太就说，哎，佐班啊，说来也真奇怪，这三年来我们总是趁着电影放映的空档在这边打牌啊，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赢过钱，我看再过不久啊，我的钱可能又会输个精光咯。蕾丝听到一堆硬币呢划过桌面的声音，也听到有人在洗牌的声音。哎呀，布伦太太，别难过啊，手气好啊手气差啊，最后的赢家才是赢家啦。
是那两张扑克牌是他做牌？
有可能，我也这么觉得，对不对？这是佐班嘛。布伦太太呢听完佐班的打油诗之后，不禁扑哧的笑了出来。放映厅里面传来电影的声音哦，有哒啦哒啦哒啦的马蹄声，有咦咦的马叫声，还有牛仔的口哨声。这时呢蕾丝又听到了那个微弱的声音，他呢竖起耳朵循着声音呢走下阶梯，往楼下的洗手间方向走。楼下呢有三道门哦，其中有一道是通往女厕，一道门呢是通往男厕，第三道门呢是在比较远的地方，门上挂着一道锁。蕾丝呢走到第一道门前面啊，将耳朵贴近门上面偷听。他心想，假如这时候有一个人经过，看到我在女厕外面鬼鬼祟祟的样子，肯定会把我赶出去电影院。不过呢蕾丝只有听到水管发出的声音啊，他要继续走到男厕，但是并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于是呢他就走出男厕，来到挂着锁的第三道门前。蕾丝把耳朵呢凑到钥匙孔上面，没错，就是这儿，诶，这边有他听到的那个声音，而且非常的清楚。门里传来的一阵那种声音，听起来很像是狗的叫声诶。蕾丝心想，那个声音该不会就是……然后啊，他小心翼翼的低声吹着口哨，生怕楼上的佐班或者布伦太太听见。没多久呢，门里那一只呜呜叫的小狗居然有了回应呢。蕾丝突然听到他旁边有一个人正在清喉咙的声音，糟了，是警卫佐班。哎，阿班他也叫做班呢。所以你们两个今天都在这本故事里面出现呢。虽然他不是阿班，他是佐班，佐班是警卫，那托比呢是放映人员。太巧了吧，居然有你们两个的名字。好，继续说哦。蕾丝呢一时慌乱啊，只好顺口胡说说，我正在找洗手间啊。佐班就说，男厕所就在隔壁，门上有标示，你是不认识字吗？啊，蕾丝就说，我的眼镜留在那个放映厅忘了带了啦。随便怎么说啦，反正这一间不是厕所。佐班呢指着上锁的门说， 这一间是仓库，很久没有人在使用了，而且呢，我早就忘记钥匙放在哪了。好了，你赶快上厕所，否则就错过整部电影了。于是呢，雷斯又赶紧转身走进了男厕。哎，故事就讲到这里。嘿嘿嘿嘿，你觉得？哎，你们要不要来猜？我觉得雷斯玛雅侦探社里面每次都会有几个嫌疑犯，对不对？我觉得这次的嫌疑犯可能会是托比，
啊，
有可能是佐班，
啊，
会不会还有一个是什么呀？还会有谁吗？你觉得？
卖糖果的，
对，会不会是这三个人？那你们要不要猜？我们跟上次一样，
我猜是佐班或卖糖果。
你觉得是佐班或卖糖果？那托比嘞？
要是托比就好了。
要是托比就好了，好吧？我觉得那个卖糖果的也蛮怪的，因为你不觉得他心不在焉的吗？而且人家应该要认真卖糖果，但他不卖，而且他一直滑滑滑，然后这种帽子在那边是什么意思？他是假装他有在那边，但是其实他人没有在那边，想要制造不在场证明，会不会？我也不晓得。好啦，那继续精彩的故事呢，我们就等待下集再播出咯。那今天故事结束之前，我要念几则留言。那有两则呢，会是已经他们生日已经过的。那如果你生日过了，你可以在这一集收听。那我先念一下比较今天这个寿星，他说呢，艾比妈妈你好，今天呢是云朵的生日。云朵是不是我们之前有念过他的留言？我说他的名字很特别，很像天上的云朵，对不对？他说他今年5岁咯，他跟姐姐呢瑞安每天都很期待睡前可以听你们说故事，但因为最近啊很少更新，他们一直往前听。他最喜欢的呢是100层楼跟面包小偷，姐姐最喜欢妖怪出租者，妹妹虽然有点怕，但是还是会一起听，很希望呢可以赶快恢复更新的频率哦。希望阿班跟托比哥哥祝福云朵5岁生日快乐，我们一起来祝福云朵生日快乐，祝福我们的云朵
弟弟哥哥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然后如果你们喜欢听妖怪出租者哦，最近有收到蛮多人到 IG 会私讯我说想要妖怪出租者的那个音档，对，所以你们想要听完整版都可以跟我说，好不好？然后也谢谢你们很喜欢我们的故事哦。那这个也是感谢云朵妈妈的抖内奖金，感谢你们。那另外呢，我来念几则已经比较点，他们已经生日过了，但是有后来还抖内我们的哈，我来念一则。首先第一个是住在台中西屯区的韩宇，我记得我那天有念好像有录音给他吧，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好像录音给他。然后他说呢，每天睡觉前一定会听艾比妈妈跟托比亚班说故事。那他的生日是3月13号，也是5岁耶，5岁生日，期待了好久。你们也可以在节目上祝我生日快乐。今天呢是我的生日，谢谢你们的故事陪伴我睡前的时光。很喜欢托比跟阿班，希望有一天可以见到艾比妈妈。我用我的零用钱抖内你们，希望你们的故事会一直一直的讲下去。感谢我们的韩宇，我们的台中的乡亲啊，谢谢。对，跟我们是住在附近的吧，西屯不算太远，阿妈家就是住西屯啊。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路上遇到韩宇，那也祝福你可以健康平安的长大哦。那下一位呢是妞米妈妈的，也是抖内奖金。对，他说呢，艾比妈妈、托比、阿班你们好，我是住在新竹的妞米，谢谢你们说故事给我听。之前呢，我每天晚上都会听着你们声音入睡，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下去。3月16号呢是我的生日，我一直很期待艾比妈妈能够在节目中祝我生日快乐，也祝福你们一切顺心平安快乐。我们也祝福新竹的妞米
生日快乐，
祝你成绩考试100分，
祝你开开心心，
然后
祝你考试100分。
他不是跟我一样吗？也可以祝他收到
事事顺心，
事事顺心，然后收到好礼物。虽然你的生日已经过了，那我们也在这边补算是一个迟来的祝福啦，好不好？那希望你可以健康平安的长大。
对，没错。
好，那再来呢，他说艾比妈妈你好，我是今年6岁的云溪。他说他很喜欢我们讲的少年侦探社和托比亚班，谢谢你们之前每天都为我讲故事，很期待你们的更新哦。那谢谢云溪哦。然后最近呢就是你最喜欢的少年侦探社，我们接下来应该会念好几集这个系列的书，希望你们都会很喜欢。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咯。
记得要留下个大小的大记得订阅并且开启更新啊！我们家的都
给大家拜拜，我们再下次再听到底这个嫌疑犯会是谁？拜拜。